在我们的正片进来之前呢，首先和大家播一条广告，也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三言。三言一年一度的暑期 Type School 呢又来了，这是三言连续第九年举办字体设计线下课程。那今年拉丁的字体设计课呢是7月的6号到13号啊，而且我们今年呢又请到了多位国内外资深的字体设计师，以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呢给大家授课并进行作业的点评。此外呢还有你们最爱的这个主播的传统节目，也就是 Eric 给大家做的文影讲坛啊，这次呢也会回归，那从字体到排印啊，让你深入了解什么叫做字体排印。虽然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这个课程的早鸟价已经结束，但如果大家如果是 The Type 的会员的话，只要是在课程开始之前报名的话，就一直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早鸟价的价格。所以呢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注意标注说啊我们的 Type 的会员。那课程的具体详情呢请关注我们三言的公众号。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十年了啊，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因此呢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就可以直接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那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写邮件的形式。我们联络的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那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一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59期。那我们6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6月24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二啊发出了啊，我们的会员通讯呢总是礼拜二发啊，我们的播客也是礼拜二发啊，因为我们播客是隔周二定期播出呢，所以呢在每个月的至少两期播客之间的空的这个周二呢会发会员通讯。那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应该也就已经7月份了，那我们7月份的会员通讯呢是计划在7月22号的这个礼拜二发给大家，那请我们的会员朋友呢注意查收。好的，那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奉上 TA Type I， 也就是国际字体大会2025年哥本哈根年会的这个系列节目。那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陈主和刘玉黎，由于他们在这次 A-Type I 大会上面讲的呢是他们去年复刻字体设计这本书，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如果对这本书的内容不太熟悉的话，可以翻回去我们2024年12月31号第246期那期节目的自弹自唱呢叫最好能包围一下拉丁， 那在那期节目里，我请陈主和何诗阳啊，先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啊。当然了，书的内容在这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不会再重复的讲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返回去呢，去听一下那期节目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次的采访的录音切进来。好，那么我们赶快把下面几位嘉宾请进来啊！这次呢是一组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陈主，是 Nota Design 的平面设计师。
大家好，我是红鲤鱼、绿鲤鱼、刘卫鲤。
你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好像说错了，我重说一遍。大家好，我是红鲤鱼与绿鲤鱼刘卫鲤。又说错了，好吧，好久不说这个话了。
你看你自己起个这么复杂的化名，就活活把自己给做死了。
好，大家好，我是重说一遍，大家好，我是红鲤鱼、绿鲤鱼、驴与刘玉鲤、刘卫鲤。
哇，好厉害！好，欢迎二位啊，陈主和刘玉鲤。反正二位都不是第一次参加自弹自唱了哈啊，也再次感谢啊，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那赶快切入主题，因为这次呢，两位是合作在 ATIPI 上面呢做了一个发言。我觉得我们自弹自唱的听众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了解你们这次发言的主题的，因为两位前段时间嘛合作了，出了那本书《复刻字体设计》。那么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翻回我们自弹自唱原来去年年底啊2024年12月31号播出的第246期啊，那期自弹自唱的节目的题目呢叫做最好能包围一下拉丁。当时呢是陈主和何诗阳啊两位来参加节目啊。那么我觉得两位还是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你们在 ATIPI 上面做的发言的主要内容好吧。
这次我们在 ATIPI 上的就是分享主要是把整个这本书的就是引进和编辑的历程，以及我们当时想要往里面加本地化编辑内容的一些初心说了一下。然后吴迪分享了一下他在他的那一篇文章里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科普向的，因为本来我们两个的这个 PPT 在中国讲的时候是我讲一个小时，吴迪讲一个小时，好几次新书的线下活动都是这么讲，然后去 ATIPI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就是缩编成每个人各讲十分钟，然后又要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这个浓缩其实还挺难的，因为有一些，因为你是面向外国人讲嘛，就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在中文语境下讲可以直接带过的东西，就是在这里面可能又要再嚼一遍，然后我们就不得不比如说可能在演讲的讲稿上缩减这些信息，然后把这部分信息变成一些动画的演示做到 PPT 里面，其实折腾这个内容还搞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我是在现场已经听了你们的演讲嘛，但是我们的观众呢还不知道演讲，所以呢你们还是可以大概的说一下你们是如何给它缩到这个十分钟里面的。
咱可以先说一下我们的总体演讲时间是20分钟，等于说所以一个人一半，就是陈主讲的前半部分，然后我讲的后半部分。
我的前半部分就是我怎么知道这本书，比如说知道 Ricardo 的论文，知道 Datadog 这个出版社，知道 Cast 这个 Foundry, 然后知道了这本书，然后由此引入就是关于这本书的就是译文部分的主要内容，然后读完译文之后马上有了一个就是实际上手的小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做完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在字体社群里面跟大家发生了一些讨论，然后这些讨论的结果最后变成了我们去出这本书的一个原点，就是以及跟更多的广泛的社群去发生讨论，然后去做组稿内容的一个出发点吧。这个是我那个部分的内容，然后在这个里面加了一部分就是当时我们决定做主本地化内容之后去跟外方的编辑团队和原作者去沟通，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这部分内容，然后加这部分内容它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知识背景，就比如说中文可能它在当代的语境下要面临的情况更复杂更多元， 就是设计师单凭一个非常线性的只有来自设计领字体设计领域的知识是不足以解决和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讨论提供更多元的一些视角，让大家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我这个部分讲完之后，就是魏迪把他，就是我其实也在我的演讲里面提 Q 了一些他在他之后的演讲会提到的内容，然后把这个话头抛给他，然后他的演讲内容其实就是他在第一篇文章里面所抛出来的观点。
嗯，对，因为我在复刻字体设计这本书里面角色是一个撰稿人，就是我们有四篇中文本地化的由本土设计师母语者设计师撰写的对于原书内容的回应，然后我负责的是第一篇文章。然后其实我一直讲，就是虽然第一篇文章我是作为执笔，但是其实很多内容都是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翻译和后面撰稿编辑的过程中一起讨论出来的，只不过我负责把它写下来，有一部分我自己的观点。然后在这几次新书发布的活动，包括这次 TEDx 演讲的时候，我一直比较注意的是，我不想完全讲原书我写的内容，就是不想把这篇文章读一遍配个图就完事儿了，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和书里的内容有一点点就是作为一个补充吧，啊，有一个稍微不同的覆盖面。所以这次 ATIPAD 的内容，一个也是面向外国听众，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想让这个演讲变得有意思一点，所以其实整个演讲的内容可以说是对我写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结论，或者说对于一句话的一个扩充，然后一个可视化的过程。这句话在书里面写的是，总体来讲西文字体复刻是一个收敛的过程，然后中文字体复刻是一个发散的过程。那其实我整个演讲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个收敛和发散两个词，因为拉丁字母总体上是在一篇文章里面去对少部分字母的大量样本进行重复采样，然后最后把它们归纳汇总，也就是我说的收敛成一个特定的结果，也就是复刻这套字体的结果。但是中文大部分复刻项目你的采样的字样就是汉字的这个字数总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发散。那说到这个发散的过程，实际上就和原创的设计的边界是很模糊的。这个是由于中西文这两种文字本身的区别导致的，所以这种区别实际上也造成了历史上中西文字体排印的操作的一个区别，也是这两种文字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我觉得经过对这两种文字的对比，就是非常能体现我们演讲标题这个两种跨文种对话这个主题的。然后我通过一些可视化动画的效果来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然后也通过和作者在原版书里面给定的这个字体复刻的这个坐标轴，从直接法复刻到综合法复刻这个关系，把我们后面提到的几个复刻案例和这个坐标轴进行一个对比，最后得出一个中文的复刻的概念可能是比较宽泛的，特别是在综合法这一端是一个开放的状态。这是我的演讲内容。
我觉得哈，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然后能要给他挤在这个20分钟里面讲完，而且还要用英语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们准备花了很长时间吗？刚才也稍微说了一下嘛，对吧？就是要怎么样给他改编一下，面对着国外的观众来说。但是因为是两个人在一起讲嘛，你们这准备稿件，然后还有配合啊之类的彩排啊之类的是吧？
浅浅的彩排了一下，其实我们可能在内容本身上花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就线下的演讲包括练稿子我们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少，因为最后那段时间已经很紧张了，然后我正好4月份是最忙的一个月，然后就 其实我们不太有时间准备稿子。
但是你们是按时提交了是吧？
没有按时提交
啊，是吧？
你首先要定义一下这个按时是哪个时。
没有，他不是要求要在4月10号之前要提交吗？他给大家先下了一个那个邮件嘛，对吧？然后我就没有按时交嘛。
那我们也没有的。
嗯，我们4月10号才刚开始倒腾 PPT。
但是其实他在演讲之前的那个周末又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但是那个最后通牒我们是按时交的。我们怀疑肯定有人还会再往后拖。
哎呀，那个当然了，作为组织方来讲是最烦这一点的，就是大家都是拖拖拉拉的嘛，对吧？嗯，越早弄就越好。还好这次因为他这个那边技术部门的话他还是很灵活的，他现场那边是可以用自己的电脑的嘛，要不然的话嗯，他还是需要提前大家提前把稿子交过去，然后用他的电脑，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嘛，他这就是要 check 一下的。嗯，
就像陈主刚才说的，我们的总体的内容，总体的这个内容大纲之前是讲过的。其实陈主的那个内容他在发布会的时候应该就讲过。但是因为发布会是由这个主编和译者他们两个做的演讲。然后我的内容是后面有一次在香蕉鱼书店的一次读书会完整的讲了一遍，当时也是讲了一个小时。总体上是这些内容的一个浓缩再编辑，所以感觉这方面还好。花了很多时间是来做一个是这个稿件的精简，还有面向外国人的一个改编。然后另外我这边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做那个动画处理，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收敛和发散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可视化。这个花的时间是最多的，也就是在这个稿件的编辑和幻灯片制作上面花的时间最多。然后另外感慨一下，就是现在这个 ChatGPT 做翻译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质量也比较好，所以逐字稿就都是交给 AI 翻译解决的。这个是在陈主最忙的那段时间，然后我和 AI 合作来把这个我们两个的稿就是逐字稿最后敲定的，后面就不需要怎么排练了，就是各自读稿子。
所以你们还是写了逐字稿的对吧？就是写完以后然后再扔给 AI 去翻译，然后后来再来念是吧？
差不多。
反正这个逐字稿改到最后一刻，就写完以后发现很多问题嘛，因为就 AI 写这个稿子它也不需要读，然后就会有一些非常拗口的表达，然后反正就是您到我上飞机的前两小时我都还在改逐字稿。
对啊，而且就是他的那个遣词造句的方法就是你自己练出来不顺嘛，对吧？好啊，那实际演讲的感受怎么样呢？有什么反馈吗？
我就是很懵，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欧洲，然后本来就去欧洲这个事情就有一点懵，甚至我还差一点错过飞机嘛。然后到了现场以后，就是前两天完全是一个信息巨大冲击的那种状态。第一次来欧洲就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上台以后就其实演讲前天晚上我还是练了一下的，然后一上台就感觉很懵了。反正我记得我张嘴第一句话就开始颤抖，反正就颤抖到最后就是这种感觉。反正就是后面讲完以后就心态比较平和。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一看，心跳又果然是峰值。就是紧张，就是而且中途我演讲过程当中，中途还出了点岔子嘛，就是那个设备有点问题，它那个电脑性能比较差，然后就中间有一段动画摁了半天一直没反应，然后更慌了。
对，好像中间有就黑屏了是吗？那个是
好像是有点延迟，就是摁了键盘下一页之后它要等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好像还会累积，所以一看没反应就多按两下，等电脑反应过来就跳到后面去了。对，所以因为我是在 iTypePad 现场演讲是第二次，然后如果算上在线的话，我是2020年那次 All Over 第一次讲，所以我就没那么紧张，而且线下的 iTypePad 也去过几次了，来的时候这个前同事史和达还说你怎么每年都来每年都去，对，所以我就也不是特别的紧张，感觉还有空闲开点小玩笑然后活跃一下气氛这样。演讲感觉 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听众会这么多，因为我们是在二号场，就是它有两个 stage 一起。我们在二号场是那个相对比较小的演讲厅，几乎挤满了，我们还挺意外的。演讲结束之后，这个原作者就是这个共同作者米凯莱的，他自称叫 partner， 所以不知道结婚没有。他主动来找到我了，就是他说啊，我是米凯莱的 partner， 但是他没有来，我来替他。
对呀、啊，他们没来。
对，两个原作者都没来。但是因为他爱人或者说他女朋友过来，所以也挺高兴的，他想来传达一下这个感谢吧，然后我们也一起合了影，另外也把我们准备的这个就是英文版啊，这个还要事先说明一下，陈主说一下吧。
啊，这个事情也是诸多意外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为了这个演讲，我们准备了一个试读本，然后当时还让对一个小册子，然后我们其实是之前在审稿，就是在出版社审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就是译过一遍，然后发给原作者，然后这次是把这个稿子在就找杜谢敖，然后用接近母语者视角的方式重新把这个稿子润色了一遍。
但你跟大家说一下这稿子的内容是什么，你首先得说一下。
这部分稿子其实就是我们加的那四篇就是本地化的内容，因为就是译本部分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在海外都可以通过英文版读到嘛。那我们为他加了四篇文章的这部分内容其实是没有英文的译本的，包括我们其实在当时这本书成功出来之后，我们也跟 Jerry 聊，就是说有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把本地化内容的这个部分单独出一本英文版。所以我们这次来 ATPAD 也是抱着就是可能在这个活动上能遇到一些就是合适的人能帮我们推进这个项目，所以我们也就把这个组稿就是本地化编辑的这个内容翻译成英文带到现场，然后就是有很多意外。首先是这个 proofreading 的时间太长，然后就是最后 proofreading 完的稿子交给我的时候已经只有一周的时间了，开始觉得好像也还行。后面等我真的开始排这个稿子的时候，发现它等于是重新做一本书。
是的，
然后就来不及排完四篇文章，我就挑了两篇最重要的，或者说两篇就是观点比较多的文章，然后放了进去，所以整个试读本只有一半。就是我在错过飞机的当天，我才把这个试读本排完，甚至还通了一个宵排完这个试读本，然后当时脑子也快坏掉了。
你是错过飞机了吗？还是说你这个赶上飞机了？
就差一点错过飞机的那天，通了个宵把这个试读本排完，大概是下午2点钟排完的，然后就把他的文件发给印厂，然后让他们做明天去取，然后等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是今天飞，不是今天飞，就是过了零点后就得飞，我根本没有时间明天去拿这个试读本，然后就赶紧给印厂打电话取消，幸亏他们周天也比较忙，所以也没有开始印。然后我们就到哥本哈根以后又去找印刷店，然后问了很多家，都很贵嘛。就 ATPAD 第一天去那个 office tour 的时候，就是那个 Studio Atlant 他们给我们推荐了那个一个他们经常用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去打印，一个非常 nice 的老爷子，他价格收的也比较便宜。
然后你们印了几本呢？
我们印了10本吧。
啊，才10本。
嗯，差不多是国内2倍的价格。但是我们之前问的别的地方要么是很慢，要么就是量很大，要么就是超级贵。
是的呀，这印刷都是这样子的嘛。
我觉得陈主差点错过飞机，然后到我们在哥本哈根打印，这些事情讲起来非常复杂，够你单录一期节目。
没有啊，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零点到底是这一天的12点还是第二天的0点嘛，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坐晚上这种凌晨的飞机必须要搞清楚。
没有，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主要翻车在没有事先 double check， 因为我就是对这个去欧洲这个事情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我也从来没去过欧洲，然后就突然一下子要去，然后我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包括我交签证也是我们三个里面交最晚的，然后签证顺利下来了之后，可能临到出发前的一个星期之前，我才把机酒什么的全订好，就是非常仓促，完全就是没有就是下周我就要去欧洲的那种 那种感觉。
反过来讲，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你那个就心很粗啊，就是人家如果是第一次去欧洲的话，对啊，要提前很早准备，然后会做攻略啊，会想很多事情，然后你反而都是什么事情都是最后掐着点做的，就这样感觉，怎么就完全不像是第一次要出远门的样子。
对，主要还是因为四月份太死亡了，四月份就很忙嘛，然后就完全把这些事情搁置了。然后其实机票去的机票倒是买的挺早的，后面我买了机票才知道原来交签证的时候不需要买机票，只要有个预订单就可以了。
嗯，
反正就是可能就有很多这种完全我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包括就是当时买好机票后跟魏理对时间，因为本来我们俩计划是买个一起的机票一起去的，
嗯，
然后后面我们对完时间以后发现在我们俩的意识里面都觉得是在哥本哈根他比我早到15分钟，但是我可以比他晚出发一天，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个事情很合理，就是不知道那个消息蒸发了24小时去哪儿了。
对啊，你们怎么会觉得很合理呢？首先
我也一时间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个时候就会无比的想日本的这个30小时制就非常的方便嘛。其实它就是这个应该说星期日的25点半的飞机，但是时间上写的是星期一嘛，就星期一的凌晨，所以
对，我总觉得我星期一再去上一个班，然后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去拿一下打样，然后晚上就直接去机场。我的意识里面，潜意识里面一直是这样的，包括我很多次跟威迪对我们的时间表都是觉得啊，我星期一可以有一天时间，你们要是有什么来不及的，星期一还有我在，我可以去处理很多事情，然后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哎，所以艾瑞克，我很好奇，在日本就是像是这种场合，真的会用这个三十小时的说法吗？
当然肯定不会呀、啊！就所有的官方做法，所有就全世界统一的，所有的飞机的时间必须是当地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必须完全用24小时制。然后这个24小时制是从0点0分到23点59分，就是说不会出现24时。然后中午呢是12点，中午必须写12点，因为比如说在日本，中午会说成下午的0点，就是真正的日本的电台的他们报新闻的时候，中午12点他们会说这是正午的0点。嗯，所以如果说12小时制的话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因此这个是国际惯例嘛，这次反正没有错过飞机就是还算好了，对吧？要是错过飞机就更糟糕的。不过反正你们就是紧赶慢赶反正赶上了，不是也算是一次体验了吧。嗯，
然后对，我把话头再接回来，就是我们因为印了这个试读本，所以当 Mikaeli 的 partner 来找到我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试读本送给了他一本，让他回去转交给 Mikaeli。所以就感觉还不错，至少有原作者这边的一个声音过来。当时我们也问了，说他有没有这个中文版的书，后来他说出版社也给他们寄过了，那就挺好的。然后有一个比较遗憾的点，就是 Jerry， 因为我们本来是想，就是因为就像学生一样嘛，本来就想像给 Jerry 做汇报一样，讲一下我们的幻灯片内容的，但是很遗憾 ，Jerry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到场。据何世阳说，他是怎么从英国骑个摩托车一路骑到哥本哈根来的啊？
他是从希腊出发的。
哦，是希腊吗？不是英国。
对对对，从希腊出发，他路上还在一直跟我们分享沿途风光。
嗯，老爷子骑车可开心了。
对，而且他是在我们演讲前的那天那个中午跟何世阳说，他说他不可能，他有可能赶不上我们的演讲了。他在骑车，然后发了一下他正在骑车的照片。
对呀、啊，因为他这个长途旅行的话，他肯定就是要中途要歇啊，干嘛干嘛，可能又会有意外发生嘛之类，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嘛。说到底就是没赶上嘛。
嗯、最后晚宴的时候，就开幕晚宴的时候才见到、
那你们把小册子给他了？
给了，就是在晚宴现场给了他，然后合了个影。然后反正杰瑞就是那天晚宴的时候疯狂拿着这个书和小册子到处推销。
我们还挺兴奋的，就是 Jerry 真的是一手拿着这个中文版的书，一手拿着小册子，跟其他的也不是他的同事还是他的学生就讲说，你看这个有一群中国的设计师把他做了翻译，然后他们还是这么年轻的人，然后他就觉得非常欣慰，充满了希望这种感觉。总之他收到这个小册子也是蛮兴奋的。
我这里收的比较多的反馈主要是来自雷丁亲友团的反馈，就是他们可能之前也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比如他们在英国嘛，然后这本书出版了可能他们也没有第一时间读到，包括像辛国成和陈俊昌他们，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直接反馈其实来自于他们，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其实反馈还挺积极的，是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多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在整个欧洲来说，有这种讨论一个CDK 文字的内容的文本还是比较少的，就是相比起其他文种来说，就比如说你看欧洲还是会有很多关于阿拉伯语的排版和字体设计的出版物，但是在欧洲的语境下去讨论中文的字体设计或者是复刻设计这样的话题的文献和书都比较少，可能最多就是有一些讲座和分享之类的，但是不太有就是这种比较文字性的内容。
好啊，那还是这个常规的问题，如果给十分满分的话，你们给自己这次的表现打几分呢？
七分吧。
我觉得我这边八九分可以。
那你们俩再平均一下，7.5。
没事，我们可以分开打。
你们是一个演讲，
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没有，一开始是报名是谁报的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是 Jerry 建议我们去 ATAPI 上讲一下，然后就是我去报的名，然后当时报名的时候是魏迪先写的第一遍的 proposal。然后后面那个 proposal 交上去以后，我们有点担心之前写的那个 proposal 有可能过不了，因为之前他写的那 proposal 就还比较聚焦在一本书上面的。然后后面我又把这个 proposal 改了一下，又交了一遍。
哦，你们交了两遍呢？
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是那他们回邮件的时候就建议我们选第二个 proposal 嘛，所以最后就用了第二 proposal。
交上去还可以把前面那个撤掉的。
对，他不是有个中国区特别链接嘛？我们就是在公开链接交了一次，然后在中国区特别链接又交了一次。
哦。
对，因为原本我们是聚焦在一个 editorial design 的主题上的，然后后来想了想，似乎在 ATAPI 的这个背景下还是更聚焦于 type design， 就是放到这个 script 和这个字体设计的主题会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ATAPI 的大环境下，所以就教了这样一遍。但后来感觉这个担心似乎是有点多余，因为这次他们其实给的演讲的这个量也比较充足，所以像 Just Fund 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聊过，说他们就是为了保底交了三个，没想到三个都中了，所以可能就是也不需要我们之前这种担忧吧。但是后来他就说，你们两个提交了两个主题，那你们想用哪个？然后他那个主办方说，我们建议是你们后交的这个，就是跟这个跨文种对话为主题的，而不要放到 editorial design 那个方面，大概就是这样。
是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会议嘛，你就不要单纯说聚焦到限定于 editorial， 就是编辑设计，也不要限定于字体设计，更重要的是这种跨文化的这种对话，这个机制本身很重要，非常适合在国际会议上面讲。
是的。我再补充一点后面得到反馈吧，因为也后面我刷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就是他们听过我们演讲之后的一些感想。所以其中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日本的小哥，他叫安藤真生，对吧？ Masaki Ando。然后他这次就是高强度深度参会，每个演讲都非常认真的听，然后写，他会记笔记，然后写一个总结，每天发到推特上。我感觉给我们的这个内容的总结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也会结合一下他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听了这个演讲之后有什么意义。然后另外一个在网上收到总结的是非洲来的一个小姐姐，她的主题好像也是复刻吧。
他就是他发了一个超长的那个 story 总结的那个是吧？
他叫什么 Tara Take Design
Taurai T-A-U-R-A-I
啊 Taurai 啊 Mtake 啊，
你不要用日语的发音念他的姓啊。
不是，就是 Mtake 就是啊，他们就是这么念的呀。
是吗？这个是什么语啊？
Mtake 这样以 M 开头很像是班图语族的，这我不大知道，我不敢乱讲啊，应该是班图语族的，就是他们会有这个起头的音，
一般就反正我们聊天的时候叫他 Taurai。
所以啊，就是他的反应，我在问反馈是什么嘛，就是
总之就是有很长的一个反馈吧啊，但总体上其实你要说有什么新的信息倒是也没有，因为都是在认同我们所说的这个啊东西文字的差别，而且我们因为主要是一个科普性质的嘛，就是也是告诉大家我们中国的这个有语文字数量很多，并且是这种非模块化的，就是并不是由一个个字母组成的，而是要一个一个字的单个设计，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在排音传统和我们这次在聚焦的这个复刻的手段上面会有很明显的差别，然后总体上还是对我们这个内容的一个赞同和支持吧。
嗯哼，好啊。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觉得我们引入本地化内容这个事情很 fancy，
很 fancy。
我收到了很多反馈是很多反馈是这样，就是觉得这个点很好，就是比如说你找到一个东西双方都在共同讨论的子话题，然后这个子话题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别，但是你可以分别站在东方和西方语境下去共同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再把这个讨论的东西整合到一起。这样的方式大家都觉得就是一个蛮新的做法的，它能够碰撞出一些可能之前没有的视角，就是你可能换一种方式去重新看待一个这样的问题。包括也是做了这个内容之后，我发现其实在复刻也好还是在自己设计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即使威迪的那篇文章把很多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知识结构都通过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给串在一起的，但是还是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讲得清的东西。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当时在统这个 PPT 内容的时候就是最头疼的一些，就是有一些我知道它是在这个书里面切实存在的东西，但其实我没有办法比较有效的可视化或者是很清楚的给大家讲出来，它有一点偏向一些更隐性的感受。在我们讲完第二天，我听了那个就是讲那个 typography education 的那个人的讲座嘛，然后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就包括我在我的 PPT 里面也说，就是传统的就是中文的这个作字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种学徒制的那种传授嘛，就是你先做个很多个小时，然后老师傅批你，然后可能你老师傅批你批到一定阶段，你认识到你做这个事情的边界和你自己的不足之后，理论才能给你提供指导，或者说这个时候理论才真正开始有效。然后那天那个 typography education 的那个演讲者，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观点，他甚至有一个有点意思的比喻，就是说你想成为一个领域的大师可能是要花100,000个小时，但是你的练习想要让就是理论为你提供指导，你可能要先做到10,000个小时，就是1/10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再去读一些书，这些书里面提供的就是这些比较理论化的方法，才能为你的现在重复练习一遍又一遍练习，然后一遍遍 IP 以后再去练习的这些事情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路线啊。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反馈可能其实来自于就是别的演讲者，他可能没有直接跟你发生交流，但是他可能也在同样的路径上去做一些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观点和反馈。反正这种东西可以反哺我们接下来去做其他更多的内容，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是我可能对参会这个事情最正向的一个感受吧。
好啊，那演讲的事情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A 台派嘛，这几天有那么多的演讲，你们可以各自谈一谈对其他印象深刻的演讲。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吧，对吧，刚才那位讲那个字体排印教育的讲者叫什么名字你记得吗？
叫 Fraser 是吧？
它的题目叫自1995年以来的教育中的字体排音。啊，它是英国的，所以应该是 Fraser Magridge。
所以他好像还和谁认识，后来陈主说，
我后面去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最后一天的时候见了一下我之前在那个 Design Summer 的老师，就是那个 Hannes， 然后我们就聊起 Etapad 嘛，然后他说他在 Etapad 上关注的一个讲者，他认识他，因为 Fraser 自己有一个 workshop， 然后他在这个 workshop 里面浅浅的带过一个小的关于排版的工作坊。所以在演讲结束以后把他的 PPT 的一些内容就是发出来了嘛，然后我们就聊到就是他 PPT 里面有一张那个截图，就是 Typography is tacit knowledge 这个事情，然后我说我在我的 PPT 里面也说了这个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就是这个 tacit knowledge 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真的很难教，因为他是站在教的角度，然后我是站在用的角度，我们都觉得就是有很多你说不清或者说很难跟别人描述的事情，比如说站他的角度，他可能作为老师，他想要给学生传授一些这样的知识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总是难以言明的，他需要讲得很清楚才能提高就是这个教学效率嘛。那站在我的点上来说，我也有很多事情很难跟我的同事言明，但是我需要把这些隐形知识言明，才能让就是可能在排版工作当中的这个合作机制建立起来，就是我们都各自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那天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就可能简短的聊了一下这个事情。
你在实用中需要讲清楚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只是你的理念或者一些具体的那个运作方式嘛，还有一些实际的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像如果你真的在教学里面要讲东西的话，你还需要有体系的学术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就更难了。嗯，
这个就是所谓的 tacit knowledge， 一般怎么翻译啊，就是一些心照不宣的隐性的难以言明的知识吧。这个其实让我想到我们在豆瓣上收到一条还蛮用心的一条评论的，虽然是短评但是写得很长，就他说感觉这本书读下来，就是他不知道字体设计行业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不传之秘，就是你只有实际在这种陈主说的这种师徒相授的过程中才能学到的东西，但是似乎这本书里面并没有写出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task knowledge。 而且在这些讨论之后，包括这个演讲之后，我能更确切的感受到这本书应该就是读者应该怎样去读这本书，就它其实特别是在前部分这个就是拉丁复刻这部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让你读的内容，它是一本操作手册，所以你需要跟着它做，这样的话才能有最好的效果。所以如果你只读内容的话，肯定是会觉得它好像有很多东西是没有说的，但是实际上这部分的重要是带你去动手做，然后让你怎样更好的或者说一条捷径去捡起这个字体设计这件事儿。这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撰稿者加上一个读者，我觉得对我比较有启发的一点。
你不可能只看书然后不下水就想学会游泳嘛。
不过后半部分那四篇撰稿确实是让人读的，这个也是我昨天在我们编辑就是出版群里面聊到，就感觉后半部分其实还是能提供不少这个阅读的快感的。对，但是前半部分不行，你光读肯定是没有用的。
对，我发现很多书评也是总在批前半部分，但前半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可能没有一下就是没有在这个事情上一下子想到就是威迪说的那种第一本就是应该一边读一边做才能有最好效果，因为我读英文版一开始我就这么干了，所以就我可能就忽略过了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是到了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聊这个事情，包括之前可能在顺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可能有一些信息它就来源于你读了之后马上去做。就包括他书里面第三章有一些就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这种基于采样的就是对曲线的一些调整，你如果不真的动手做一遍，你会觉得啊这个有什么好调的，就是调成这样调成那样可能对于一个设计的结果不会有那么大区别，
你可能会很轻易的说出这句话，然后可能在这本书里面也没有很详细的展示为什么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有这么大的调整。一个是受制于这本书的篇幅，再有就是可能把这个背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讲出来是可能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太好言明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动手去做一遍，你会能理解为什么你要把阶段一到阶段二去做这么一个调整。就是就像我觉得艾瑞克也总在自弹自唱里面说一句话，就是字永远是改不完的嘛。
嗯，那但是对于那些你刚才说的讲不清楚的事情，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是讲不清楚的吗？就是它难就像你某种什么哲学那东西，真的是讲不清楚的吗？还是说你没有整理清楚，或者说是你没有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这是有不同层次的事情，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要进行整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然后我反过来，哎，刚才你说就是有很多人在批这前半部分吧，他们批的点是什么地方？
嗯，觉得前面枯燥又无聊，或者是觉得前面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方法，甚至没有就是什么技法内的，比如说不教你画曲线啊，也不教你怎么做 spacing， 怎么做 kerning， 他们很期待在前半部分看到这个，但是没有。我们始终觉得这本书的就是译本部分的重点还是在观察上嘛。就是在观察和分析的这个部分，但好像目前我们收到的一部分读者的反馈是，或者说他们对这本书的预期有偏差，他们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切切实实教他怎么做设计的，就是技能型的书。
但这本书不是嘛？
但其实这是一本理论书。
不，这本书它因为它重点在复刻嘛。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反而跟陈主刚才说的这个要实际上手做才能理解的多少还有一点点，甚至有点相反吧。有一个也是陈主刚才说过的，就是好多人是期待在里面看到如何画曲线的啊，就是怎么样去调节点，可能大家会更期待于看到什么手柄要三等分之类的这种就是比较具体的。但其实说实在的，这些东西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也不是我们所谓行业里的不传之秘吧。就是只要你想学，你想做，
对呀，
就是你肯定是要知道这些做法的，已经都变成
基础
公有知识了。
嗯，
对，基础了，也不是需要在这本书上去讲了。
是的。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就是完全滑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这里面教的观察的内容，我不看你的书，我自己也能总结出来，但是。这种我觉得就有点抬杠了，这种评论。很多东西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要有人把它写下来，要有人把它写出来，然后让其他人读过之后那种共鸣。但是如果说你读了之后共鸣，你觉得你有了这个想法，你觉得那有没有这本书都无所谓。这我觉得可能本身就有可能你之所以会这么想，就是因为你读到了这个文字。如果没有这个文字，它可能也没有办法激起你心底里的这份共鸣。
哎呀，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就是因为我像作者他们觉得他不用写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是本身就是字体设计的基础嘛。而你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面，你去哪边去找一本这是什么字体设计基础，怎么画这个背接局限，然后手柄怎么放，然后 kerning 怎么看，对吧？像这样的书其实还是很少的嘛。
确实。
所以比如说像什么 Glyphs 手册的话，这个也你要找公开出版的纸质书其实也很少的呀。所以就是我们的中文读者现在还在这个层次，就是他还不到需要考虑这个复刻的这个那个层次，知道吗？所以他们对这个期待呢会有偏差。所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嗯。
不过其实毕竟相关的书也有嘛。Designing Type 这类的书。
其实我是觉得相关书是不少的，就你不管它的内容质量有多高，但是比如说像那个 Design Type 也出过中文版，然后像你刚刚那本新出的细文字体也是，就是这样的书其实在市面上还不少的，甚至有一些学校老师出的那种书，你说它真的很差吗？它可能在最基础的地方上也没有出什么错。只是可能内容比较杂，然后结构可能显得有点不清晰，但是就是这些信息都还是有的，尤其是可能我自己就是从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字体设计师，我一开始就是在扒这样的内容在学习字体设计，所以我觉得 就是在整个中文的，就无论是互联网内容还是出版物，你总是能找到如何画曲线、怎么做 kerning、然后怎么调 spacing 的这种文章，无论它是好是坏，甚至可能他的观点有问题，但他教你的一些基础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内容你总是能找到很多。但就是学院教育之所以学院教育的优势是，可能他能把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隐性知识的传授变成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东西，即使它是一个隐性知识，没有办法比如说整理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叙述框架，就是比如说 A 到 D 中间要过 BC 两个点，可能这么清晰的给你展示出来，但它可以在一些无论是学徒制还是在授课当中，它可以变成一些重复训练的项，就是比如说你一定要做三个项目，然后这三个项目一定要得到老师的点评，然后根据老师的点评反馈了之后再去做修改，然后一轮又一轮的最后做出来一个项目。那这样的框架可能是一个从学徒制当中脱胎而出的更清晰的一个东西，包括就是Ricardo 他们自己的那个论文里面，其实他们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没有很强的意识到这本书或者说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观察和分析的这个框架上。他们那个书完全就是就原来的那篇论文完全就是 Ricardo 他自己真的做超级多这种观察和分析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的观察疯狂到以至于他们被很多博物馆拉黑，就是断了很多研究者的后路，就到这种程度。然后其实是 Jerry 去重新编这个就是复刻字体这本口袋书的时候 Jerry 加进去的这个点，包括 Jerry 自己在序言里面也写到了这个，就是他开篇第一句话其实就是在提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这本书做完以后，我们让 Jerry 写了一些问题去回答中文读者的提问，以及他怎么建议大家去看去读这本书的时候， Jerry 也再次重申了这个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负面反馈，或者说他可能也不是负面反馈吧，就是这些反馈本身也没有问题，他可能给我们呈现的一个问题是在类似这样的观点输出上我们做的还不够多，可能恰恰是因为市场上更主流的声音和更主流的分享是来自于一些技法的东西，因为你直接看到一些技法，哪怕你不学它，你不动手操作一遍，你只是看到了它都能缓解你在职业上的焦虑，但是这种把这些技法类的东西藏得更深啊，然后把理论的东西推得更表象的文字内容，它反而会激发你更深的焦虑，就是你读完以后感觉啊，好像我自己不会的还是会有很多。那我觉得可能这两种内容都需要，但是就我们自己的立场来说，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做第二种内容，
因为它会给你带来一个比较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提升吧，就是它不是浮于表面的一种东西。
首先啊，我觉得比如说像那什么这个曲线怎么画呀，怎么更练 kerning， 这些并不是隐性知识，这些是有些东西对吧，很明显的东西是可以写得出来的。真正的隐性知识是真的是你跟师傅里面有些东西是真正的你要跟师傅学的，没有办法言表，还比如说对那些美感的提升之类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很多朋友现在他们很着急，我说的是读者朋友们，他们很着急，但是呢又往往又眼高手低，感觉的好像我能读一个 manual， 然后呢一个手册，然后我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学会了，但其实呢他自己又不去做练习。这点其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之间都有这样的毛病，就是你真正你要做的练习，你要锻炼，比如说你要动手，然后你要练眼睛，这样的话比你看十几本书都会有用啊。他们往往的就是很希望的就是能练就一副火眼金睛，但是自己手头一个练习都不做啊，这其实是很多读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的。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讲的话，大家尽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出书，这点是很好的，但是这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嘛，对吧，像我做播客也做了十年嘛，对吧，就是你不要期望就这一本书能解决所有问题嘛，我们可以继续做，然后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让大家的了解这个事情嘛，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吧，就比如说今年正好在今年在拍也 就是 The Type 也做了，就 Rex 和米拉做了那个 The Type 20周年的，
18年、还不到二十，
18年，对，就是
算虚岁，
算虚岁吧，算虚岁，就是二十周年的回顾的分享。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听完以后，就我音乐行威迪都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一辈可能就是受你们荼毒的，
对啊，
年轻人。然后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又会荼毒一批年轻人，
传销头子。
没有，你反过来讲说，你做东西就会有责任感，知道你就不敢乱做吧，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荼毒一大片嘛，是吧？
不过 Rex 和米拉的这个演讲真的听了还是蛮感慨的啊。The Type 这18年过来也是蛮不容易的感觉，经历了很多东西，但是也确实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听完了鼻子很酸，真的就是感觉那个路，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
嗯，但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影响到一波人嘛，对吧？然后呢，当然了，因为威迪他自己是深有感触嘛，所以呢才会有感而发，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走得比较近嘛，对吧？嗯，然后我们更希望就是说能把这个面给推得更广嘛，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嘛。嗯，
显然已经做到了，已经影响了很多。
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嘛。还有什么其他的演讲你们感觉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者介绍一下，因为到时候半年之后的会有 YouTube 出来嘛，对吧？那有这么多的演讲，你们觉得有没有跟大家推荐的？
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个 Typography Education， 我觉得它可能是你现场听的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实质上它 PPT 并没有讲多少内容，就是它的这个主要是他的这个 methodology 比较有意思，
嗯，
然后
方法论，
嗯，
尽量说中文，
对，
嗯，
他在这十几年的教学实践当中总结的教授自己排印这个事情的方法论，或者说教授排版的这个事情的方法论比较有意思，或者这个方法论被推导出来的这个脉络比较有意思，你可以当成一个简短的小故事听，但他可能不会对你真的学习排版有任何的帮助。
对，有感而发，对，而且你要有同样你做过以后你才会有同样的感触，你没有做过你就感觉到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的，听得云里雾里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场效果会比较好，反而就是可能这个演讲被传到 YouTube 以上以后 ,YouTube 之后可能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除了这个之外，我比较推荐一个是那个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 keynote， 就是 Yost 的那个讲 dictionary
词典排版，
就是有一个荷兰设计师，我们叫他地图哥，就是他是一个建筑背景出身的平面设计师，然后在我们这次 ATAPI 的大会所在地就是丹麦黄奕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然后他的博士学位是关于就是信息设计的，然后他也正好在丹麦黄奕带这个信息设计的硕士，然后他在这次 ATAPI 的分享并没有讲地图，他讲的是词典的设计，就是他给应该是连着最近的三版，就是现行的这一版和往前推的两个版本的，就是那个荷兰语词典都是他做的设计，然后他在整个这个设计当中做了非常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和编辑设计的洞察点来自于他可能过去10年在他的博士研究当中对于词典的这种调研，他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去研究词典的 infographic 这个事情。
我补充一下哈，他说的那部词典就是应该是最知名的荷兰语的词典范达勒词典，就是相当于我随便打个不非常不恰当的比方，相当于咱们词海在咱们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呢就是荷兰人都知道的这个词典，而且呢就是他们国会里面都会摆的这个词典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典。
对，然后就是包括他一开始陈述项目背景的时候他还说啊，这个项目没有什么预算，然后钱很少，但是我还是很想做，因为它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能够把我过去10年对于词典这个东西的研究体现出来的项目，就是它的整个脉络非常清晰，它可能是我2年多以来听过就是讲排版和编辑设计整个就是思路最清晰的一次演讲，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它的角度非常多元，一个就是站在排版的视角，就是很符合 ATAPI 调性的视角，就是怎么去使用字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字体， 就是它会有一些这样的点，然后更多就是来有更多外在的因素，比如说从经济性上的考虑，为什么它要创造一个新的那个标注磁性的方式，它可以减少多少版面，节省版面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可能几动辄上千页的词典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包括又怎么把同样的版式设计迁移到一个可能只有这个原始版词典三分之一大小的口袋本上面，就是他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然后把整个推导设计甚至是提案的过程非常线性的展示给了就是观众，就是啊，他的演讲也比较风趣嘛，他一直在开玩笑，然后就很有意思，然后大家都在笑，甚至包括最后 QA 环节有人来挑他的词，然后他也就是回答的非常风趣，然后就整个过程就非常欢乐，这是我 ATPI 上听完体验最好的一个演讲，甚至我希望 ATPI 未来像这样的分享会更多一些，
因为它并不是普通的演讲，它是大会另额外请来的，因为这个叫 keynote 主题演讲啊，它和其他的演讲是不一样的。
嗯，除了这个之外，印象很深刻的演讲就是那个，一个是那个 Doug Wilson 他讲 Nanotype 模型，那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纯个人兴趣，因为我本科专业跟模具有关系嘛，然后就一直对注字机这种东西啊，包括它的这种就是技术迭代还有它的工业史比较有兴趣，所以那天听道格的那个演讲听很爽。
道格一直都在写一本书，所以呢这本书他的研究还要持续好几年，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他的个人网站，然后呢去支持他的这个关于写莱诺机器史的那本书的那个计划。
这位道格他去年在布里斯班还布里斯班专门有个环节是放他拍的那部莱诺 type 的纪录片。这部我不知道现在网上能不能看到，但其实还是就是蛮想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个。
那个纪录片我当时是由我自己买了一份 copy， 就是因为他有发那个 DVD 嘛，我自己买了看的，所以然后他当时是拍的纪录片嘛，然后现在呢就开始在写书，然后他在布里斯本的时候呢，他当时的演讲呢是就讲 Nanotype 这个机器是怎么引入澳大利亚的，那这次呢他就在讲这个 Nanotype 机器是如何引进欧洲的，就具体是如何引进德国的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正好那个开幕晚宴那天结束的时候就遇到他了，我们那天还跟和尚一起跟他聊了很多关于复刻的话题
啊，跟那天开幕其实并不是晚宴了，就是一个招待会，并没有吃东西，他那个只是一个小点心而已。
听一下市长讲话，校长讲话，感觉跟国内的人讲话也差不多。
但是那个也不是市长，
但他在市政厅嘛，感觉就很排面。
对啊，所以就是到了欧洲也是要听领导讲话的。
就是因为我感兴趣的可能都是关于这种比较偏向档案的演讲吧。除了 Doug Wilson 之外，就是第一场还是第二场讲那个丹麦自体排印遗产的那个
是一开始就是 Matthias 嘛，
啊对 Matthias， 就是你们去那个 museum 我没去上，他在 museum 讲了更多东西的那个演讲，因为我没去上，所以我专门去听了那个讲座，然后威迪跟我说跟他们去 museum 跟他们去 museum 听的差不多，然后 museum 你还可以摸到实物。
这个还是蛮值得一提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在丹麦召开的一个会议嘛，所以他免不了要聊一些丹麦在地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他们称之为 Danish form， 也就是丹麦造型，主要是在字体上，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丹麦会更倾向于使用这个下端切掉的这种双层 G， 不知道到时候博客上会有图片啊。哦，对，有会刊，对，就是那种我们正常说双层 G 是两个圈，然后它会把下层的这个圈切掉一半，切掉四分之三左右，留下一个尾巴，这种造型不是丹麦人首创的，但是丹麦人会认为因为把它用的比较多嘛，所以就会让这种造型给人一种就是丹麦感。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北欧语言会经常出现这个 A 上面带一个圆圈这个标符的这种造型，然后所谓的 Danish form， 对，就是会把这个圆圈跟 A 的这个尖端连到一起，这样的诸如此类的造型吧，就是会有一些纯在字体设计上的一些分享。 另外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博物馆导览的时候，它是向我们开放了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个档案库，里面有当时这些老一辈设计师，都是距今100年前的这些设计师画的字稿，还有一些书籍装帧的一些实物这类的东西。另外他也给我们展示了，在这个博物馆导览里也展示了一些就是在丹麦设计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因为 Matthias 就是这个丹麦设计史的研究者。
啊，甚至 Matthias 这条线在最后一天那个李纳曼的演讲里面又被 callback， 就我觉得他们的传承就做得非常好。
很好的首尾呼应。
对，他们就认定了这个被切掉的这个双层 A 的 G 就是丹麦的，好吧。
主要还是因为 Matthias 讲的那个设计师，就那个很爱画桃心那个设计师，
就是那个 Hart， 他因为他的姓里面带着一个 Hart， 所以
Knud Engelhart。
对对对
对， Engelhart 他是应该算是丹麦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了吧，
建筑师，
他是个建筑师。
对，
Engelhart 是这个大会开始的一个切，因为他是第一场演讲嘛，所以是个引入。然后最后一场演讲里内曼也讲了很多关于 Engelhart 的事情，包括就是他一开始就进入丹麦皇艺学习，到就是后面他有很多项目他也在致敬他这个偶像，然后他为什么想要做 Counterpoint， 是觉得就是市面上大部分的大型的 design agency 都是来自于英国或者是美国，但是没有属于丹麦本土，没有 Danish form 的 agency， 所以他要做一个这样的公司，就特别在地的一些观点。然后尼内曼其实也是当代丹麦最有影响力的平面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传承做得非常非常好，好像在我们的语境下没有这样如此传奇般的传承，甚至你可以说他的传承非常先行，就是一个当今非常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他非常直接的受到了上一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那个设计师的影响，然后这种东西在这种行业之间传承下来，然后是在同一个方向去做传承。
其实还是有了，但是你要想，因为欧洲的国家很小嘛，所以呢比如说就是丹麦其实它这个国家面积也不是很大嘛，他们在地域性上面能把他们的这个发挥的比较好一些。
好，那我也来说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场演讲吧。首先是第一天的 Michael McDermott， 他讲的一个他自己号称叫做木活字的可变字体。其实它是一种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做木活字，然后可以让它有一些宽度高度的变化。因为我一直是比较感兴趣这种就是通过物理媒介来做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设计嘛，像是像素之类的、断码字之类的，都是类似的概念。那他把这件事情玩得很花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通过字母的，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造型设计实现一些字母的共用，比如说通过一个斜线，它可能可以用来拼成一个 V， 然后也可以用来拼成一个 W， 还有一些更花哨的，比如说半个大写字母 A 左半部分就可以旋转180度去和一个斜线拼成一个 Y， 诸如此类的做法。总之他把这个项目做得很完整，然后最后结果也很有意思，也很好看。
诶，你这个是第一天的吗？第二天的吧。
对
啊，
这个，
第二天的。
我看第二呢好像是第二天的。对，可变的木活字，然后它的副标题很有意思，他说是把这个数字的重新转移成物理的。我们经常我们所谓的做复刻也是把一个物理的媒介变成数字化的东西嘛，但是它是反过来把一个数字概念可变字体然后变成一个通过物理媒介来实现的东西，很有趣。然后另外一个算追星了，就是 Peter Van Blokland 他的这个一个宗师级的像素字体叫 BitCount。
50岁了，那个字体都长。
对，这套字体已经50岁了。
对，
然后是50年前做的，当时还是用这个方格纸去画这个数据。经过50年的发展，它的最新的成果是叫 BitCount Ink， 把它做成了一个可变的，而且是彩色的，而且基本上我把它形容为一个字体游乐场吧，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上面通过改变这每个像素的尺寸、造型、颜色，然后实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首先 Peter 是这个 KBK 的算是院长系主任，就是 Eric Van Blokland 的兄弟，所以他们是一家子，本身也是很厉害的字体设计师了。然后在像素字体这块也是个人兴趣，然后听到他这个演讲，他说这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字体已经50岁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关于这个字体的公开演讲，所以感觉也蛮幸运在这次会议上能遇到他，追星成功。
嗯，最好笑的一点就是他一开始把这个字体打出来的时候叫 Bitcount， 这可不是比特币啊哈。
对，他的演讲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老先生。他会说这场演讲里面没有用到 AI 这个字体，里面这个字体不是 AI 画的，因为 AI 是这次 ATypePad 的一个总主题，就是我们申报的时候也有这样一条说欢迎 AI 内容，大家都在聊 AI。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这种非常手工的然后非常模拟的这个设计还是蛮令人兴奋的，木盒子那也是。那其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几位中国讲者的还都感觉还都不错，除了之前那几位台湾同胞他们讲的那些内容之外比如说黄丽莎讲的这个 Words of Type 他的一个内容，但这个项目我个人也比较了解，他目前好像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没有上过自弹自唱，但总归会聊到的。有表情包大王，他的幻灯片里面充满了各种表情包，特别有意思。
Lisa 还是很可爱的。
对的，对的。嗯。然后音乐行的演讲，我感觉是节目效果非常好的。他，我很喜欢他讲的那个故事。他就是说到未来，我们还真的需要字体，就是所谓的这个基于 OTF、OTTF 格式的这种字体。我们可能是不需要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可以通过一些指令。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让这个文字的造型，文字的这个形象 image 直接出现在屏幕上或者出现在印刷品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技术其实你为了让这些东西显示在屏幕上或者是通过打印机打印，其实你还是要经过一个，你哪怕这个字体本身是矢量的，但是让它显示出来或者是打印出来还是需要经过栅格化，也就是说它最终还是以一个位图的形式出现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在这个大模型技术或者是人工智能技术这种技术环境下直接生成这个图像。我蛮喜欢他讲这个故事的。而且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未来某种发展方向吧。他这个其实获得反响也很多，然后甚至在推特上有一个非常长的讨论串对他的这个故事做讨论，或者说出发点可能是一个质疑，就是可能并不认同或者说不相信这种，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思路嘛，对啊，因为大家都讲嘛，现在 AI 做字体做不了矢量嘛，那反过来讲我们为什么要矢量嘛，对吧，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灵魂拷问的事情。对，
他自己号称这个是暴论嘛。
没关系，他已经在 ATypePad 上发过很多次暴论了，也不差这一次。
而且他是一个连续剧式的暴论，他的三次演讲是可以连起来的。另外那个张可迪的藏文乌媒体，无衬线乌媒体，这个我也很喜欢。首先对于这种中国的非汉字文字我一直也是比较有兴趣的，而且他这个活做的也非常好，这个项目做的很不错。另外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做藏文确实会编程会方便很多，他本身是有很强的这个开发能力的。
反过来讲，如果你不会编程的话会有很大的障碍，
但是我可以请一个会编程的人来帮我做。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现在 OpenType 的这个技术架构以至于他就必须要引入这些 coding 的这些过程。
是的，是的，因为字体一直是一个和这个工程强相关的东西，无论是以前的这个金属铸造工程，还是现在的所谓软件工程，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说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汉字的话可能还不太依赖于这个东西，但是像南亚系的这些文字，它如果你一句代码都不会写的话，是根本做不出来的。这个依赖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金属这块，另外一个非常感觉很有意思的主题是最后一天那个叫 Ron Ring 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研究者。 字体研究者
杨林，
他所讲的主题叫这个传教士他们的首刻金属活字，应该是在江别利时代再往前一些，那个时候还是以西文排版为主，像有一些字典里面遇到的汉字会直接首刻这个铅胚。不过那场演讲因为跟艾瑞克在第二会场的这个压轴我还拼音他重合了，所以前半段我其实在这个拼音这场给 Eric 拍照，我没有听到
感谢捧场
用 Ring 的开头，但是感觉它的内容是很有趣的话题，所以我特别期待他的论文最后发表出来可以读一下。
他的论文还在写的过程当中，
对的，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汇报。
我们自谈自谈节目也采访了他，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听他怎么说。
感觉这次雷丁代表团出了好多内容。
雷丁每次都会出很多内容。哎，台湾是他们的同学会。
对。
好吧。那么关于大会内容就讲到这里了。然后下面呢就开始八卦时间。你们对这个大会的体验啊，这次组织工作啊，还有什么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吐槽的话现在可以说了。我个人吐槽就是我个人吐槽是这次的那个地方特别的不容易懂，就是比如说呢，咖啡喝咖啡量特别远，然后呢，这会场一和会场二之间这个绕来绕去的，就一开始特别那观众还得走来走去，特别麻烦，这是我个人的吐槽。
对，第一天都在这里迷路嘛，之前提前一天想去踩一下点，然后根本找不到地方，问来问去的，然后海报也没有树立起来，就感觉不像是一个这个招待会会在市政厅举办的一个活动该有的牌面呀。
没有，关键是因为今年它这个日程冲突了，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就欧美人他们要庆祝那个复活节，所以呢直到那天的礼拜天为止他们一直都是放假，学校也是关门的。一般复活节的话对于欧洲人他们要回家，就是家族团聚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嘛，所以他们都去就是过节去了，然后呢才回来再开始倒腾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所有东西都做得特别紧张。
不过一个比较好的感触是我觉得这次这个主持和协调团队做的工作非常到位，因为也虽然也是分了两个会场，但是这个两个会场和两年前巴黎的那个分会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这次两个会场之间的协调特别的严密，这个主持人团队会去协调两边的演讲的进度，然后先讲完的会让大家说我们等等另外一场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进行很多这个问答环节，然后直到另外一场也结束了，两边会给出大概5到10分钟的这个流动的时间，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赶往下一场。
我们当主持人特别不容易知道吗？
对，但是结果特别好，
就是一开始要介绍啊，介绍完以后然后就不停的在催你们不要拖堂，你们不要拖堂，然后我们背后呢我们主持人团队自己有个群嘛，汇报他快要讲完了，我这里还差3分钟，你们那边讲完了吗？就是我们在背后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但其实每天能感觉到每天都在拖堂，然后
对呀，
主办方团队在极力的挽救这个事情。
对呀，
对，感觉结果还是蛮好的，因为反正巴黎那场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分了应该是三个场地吧，所以其实感觉哪个都没太挺好。然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去年布里斯本这次，因为它只有一个会场，所以大家都听得挺认真的啊，因为你也没处可去。但是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有两个会场，但是两边也让大家能保持足够的注意力。总之我感觉整体我听下来自己觉得还是听到了不少东西。
反正我是第一次去，所以没有对比，就是我觉得参会的感受还挺好，就是唯一有槽点就最后一天那个美食街
啊after party 办的特别潦草，我觉得。
对对，最后一天 after party 非常的潦草，把大家拉到一个美食街，然后那美食街巨多游客，然后也不知道就是 Etapad 的人朋友们都在哪儿，然后跟何山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就觉得哇，我们 after party 来这种地方吃饭太亏了吧，然后我们两个调转船头去吃了那个罗马的汉堡。
当时在那个 after party 的现场就靠这个非常粉嫩的这个名牌来认人。
没有，那个最后的 after party 并不是原来这个 program 里面的官方节目，所以呢大会主办方无非也就是说介绍了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那边喝酒， 伙食也要自己出钱，也对啊，其实跟大会没有关系，特别随意的一个地方，就是那边就说那边有个美食街，你们爱如果你们要喝酒你们就去吧，然后大会就这样匆匆的结束了。就是
然后主要是那个美食街的社交能量震撼把我吓着了，就是已经听了好几天会了，最后一天精疲力尽了，然后到那个地方我跟何向都
爆掉了，
都怂了，然后我们赶紧去吃，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间不如去吃点好的，然后就我们来的第一天就说我们要去吃一次那个罗马的汉堡，然后也一直没有时间去吃，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每天吃午饭的那条另外一个 another 美食街上，然后我们那天去吃了一次。
所以好吃吗？
非常值得。然后第二天跟 Rex 又去吃。
好吧，你是一定多爱吃汉堡。
不是，它真的很好吃，我们三个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不过这个确实槽点挺多的，因为虽然艾瑞克说这不是官方举办，但是因为他发了一个新闻稿，然后还在群里非常郑重的就是通知了一下。我印象中我看那个新闻稿，他的最后一段措辞非常的高情商，非常会写。他说这个告别聚会非常随意，没有主持人啊，请随意安排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他说这里的食物和饮料都非常好吃，然后也很实惠，但是你们在中间创造的谈话是无价的。就是我们不组织，我们不组织，你们随便。
对啊，就是他们很煽情嘛。
啊，话说的很漂亮。
对对对。我那天可是累死了，而且我是第二天大清早的飞机，所以
对一大早的
对就走了，所以感觉就是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道别呢，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就结束了，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
还是蛮就是时间还是蛮紧张的，艾瑞克的这个安排。
对，我们倒是每天结束之后都在玩。
那说明你体力很好啊。当然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你是第一次去欧洲嘛，对吧？像我们去过很多次了，可能就没有那种新鲜感了。对于你来讲的话，对吧？可以到处走走走。
对，主要还是因为借着这次 A 太派见了很多之前是网友的朋友们，比如说我跟新国成我们都总是戏称新国成四师弟。然后就从来没见过面，只在网上聊过。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新国成是谁？
新国成是目前在雷丁读博士的一位自闭设计师。然后就是 Rex 嘛，就是传说中的主编大人。
哦，你没见过他哈？
对，我从来没有见过 Rex。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之前在视频里见过，就是没有见过线下见过真人，
没见过活人，我也头一次见到活的。
然后阔别许久的见到了米总，
米拉，也是我们的泰尔的编辑，因为他现在在荷兰读书，
还有就是何向老跟我提的 Fred， 何向在去 A 太派之前就跟我预告说 Fred 会住在他隔壁，然后我一直以为这个 Fred 是那个 Fred Smiles， 然后其实是 Young Fred， 是他在雷丁时期的同学，他之前在那个 Pangram 上发过一个我跟何向都很喜欢的字体，就是那个 PP Writer。借这次机会认识了一下他，反正是见到了很多传说中的人。以前都是线上餐厅 A 太派嘛，然后就有很多演讲者一直很好奇，然后从来没有见过真人，也是第一次线下跟 Jerry 去聊关于这本书的话题。然后他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本书，就包括之前在邮件里面就跟我们说的，有其他语言在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然后那天在那个市政厅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其他两个语言在做本地化内容的是就是日文版和韩文版。然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来 A 太派之前，我有一天跟李闲聊的时候，我们就在猜，就是他说有其他语言在做这个复刻字体，就是也做本地化内容，会是哪些文种。然后李当时就说有没有可能是阿文，然后但我看到那个邮件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觉得可能是跟 CJK 相近的东西，相近的文种吧。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日文版，然后没想到是日文版韩文版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还挺令人诧异的。
但是我还蛮期待阿拉伯文的，确实蛮期待阿拉伯文。
然后你可以开始吐槽了呀。
对，我总体的 AFI 吐槽就是会前的准备是越发松弛了， deadline 交稿的时间其实也限定的不是很明确了，反正对于演讲者来讲是轻松了很多，但是反过来就是他的其他方面也松弛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日程表也是更加推后了，所以导致我们其实很多行程不太好 事先定下来，也不能说着忙吧，确实也没有打算安排更多行程，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哪天讲，这个心一直也放不下去嘛。但最后因为我跟陈主恰好都是在第一天讲，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蛮轻松的，因为早讲完早结束，后面也不需要再紧张了，就可以全身心的去听其他人的演讲内容了。如果说被安排到最后一天什么的，那前面其实一直都要去想这个稿子准备好，然后总可能心也放不下去。
对啊，我有多惨呢？
啊，主持人工作人员不一样，我们的主播。
我还有一个吐槽是，这个吐槽可能是来自于，就是我对 ATAPI 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我认识 ATAPI 这个大会的一个契机是19年那场东京的 ATAPI 嘛。然后那场 ATAPI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演讲的内容最丰富，然后阵容也最华丽的一届。他的就是演讲的内容视角非常多元，就是有技术，有排版，有字体设计，然后有字体历史。然后这两年每年我都线上听 ATAPI， 然后今年也线下参加 ATAPI， 就觉得有线上可能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因为线上参加没有线下这个社交氛围，就觉得还好。然后今年到线下后就觉得哇，就是真的 ATAPI 就是一个超级字体宅大会，然后就让我觉得就是那种宅味扑鼻，有点想要我保持距离的那种感受。
被呛到了是吗？
啊，对，被呛到了。
其实听陈主说完，我确实也有这种感觉吧，但是其实我事先没有，因为前两届也都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对这个会期待过高说它宅我其实还蛮认同的，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 ATAPI 就是我就是当一个漫展来过的，就是来社交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收一些谷子能买一些书啊周边，然后听听行业里面都在聊些什么。我本身也没有特别抵触这种所谓的宅的感觉吧，我觉得也挺好的，要的就是这种气氛。但是确实也会感觉到这个有一些反复聊的内容也确实没有必要再聊了。因为即使这次我还蛮抱期待的一个关于像是字体易认性 X-hat 之类的，包括这个做 spacing 之类的东西，听了之后也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想法进来，这个觉得多少还是有点路越走越窄了，感觉不是一个很可持续的东西吧，也确实希望有更多的可能是跨领域的东西来跨领域的讲者，然后来为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社区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你不管是历史学、社会学，还是一些来自于技术科技方面的演讲内容，觉得会更有意思一些。
主要让我觉得这个宅味扑鼻的点在于整个 ATAPI 的，尤其今年 ATAPI 绝大部分的内容是站在生产者视角，以 ATAPI 它成立的这个初衷，其实它是以就是排版这个东西为根本话题去展开讨论很多与排版相关的任何周边行产业的内容。但是这两年的 ATAPI 越来越变成一个，它从一个国际排版协会变成一个国际字体协会，就是越来越强的这种感受。然后这两年更强的感受是它越来越像一个国际字体技术协会，因为技术项的内容越来越多，设计的内容占比也比之前少了，然后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历史研究的 presentation， 然后今年也少了很多，在更早之前还会有很多就是关于用字和排版东西，然后今年也非常少，今年只有那个，我觉得只有 keynote 算吧，就是 Yoast 的那个 keynote 算是就是非常完整的讲某一个话题下的 typography 的演讲，然后剩下的有一些它虽然说是 typography， 但它的内容可能不是很 typography， 它还是站在生产者视角去讲这个文字怎么被生产出来，而不是去讲文字如何被使用的。就是我可能觉得我对 ATAPI 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有带着19年听东京 ATAPI 的那个预期，因为东京 ATAPI 上其实文字的生产和使用以及它的演化的各个分支出去的领域覆盖的非常全面，所以说是阵容华丽嘛。
然后就那一年听得很过瘾。
嗯，其实除了那个 Keynote 还有一场是讲它有一个工具是能帮调整欧洲不同语言什么包括标点符号的一些体力上的，对，那个也算是 TypoFix， 菲利普和 Radic 两个讲者讲的，
就校对的工具。嗯， InDesign 的插件嘛。嗯，
我觉得那个工具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生产者视角，就是它的很多功能设计就是非常考虑就是字体设计师在做生产的时候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工具适配更多的泛拉丁文字啊，或者泛拉丁语种吧。但是就是在我看来，这个工具还有一个非常强的应用视角是当一个平面设计师他要处理就是比较繁杂的，比如说他处理一个四语，但四语都是拉丁，以拉丁字母为主的文种的时候，他处理这个文本的时候，那不同的语言之间会有一些标点符号的使用习惯，比如说德国是用那个尖引号嘛，然后有一些地方的那个感叹号是反的，那类似于像这样的变化，这个 proof 工具其实可以给平面设计师提供一个像指导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有点像就是那个印在里面那个自动分词，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个文字是什么语言，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个分词分出来，它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其实是能为排版或者说微排版的工作提供非常大的裨益的，但是可能就比如说站在生产者视角，它的关注点只有怎么样提高字体设计师在生产字体的时候做校对的效率。所以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这种，因为当时我听完他的演讲，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我马上就能用，就是不是用在字体生产。
我甚至都不觉得他是给字体设计师用的，他应该是给那个编辑设计用的，因为他更多的是那个后面编辑校对用的嘛。
对，我也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面向编辑设计的工具，所以还是蛮适合就是应用项目，就是应用一方面的。
所以大家可以听，现在听到现在这里可以知道嘛，总是众口难调的，大家对ATypePy 有各种各样的期待，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么多年下来的 ATypePy 正在调整他们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方向嘛。说实话对于大会来讲的话，你们两位能参加作为这个讲者也是 ATypePy 他在努力在转型的，也在迎接新内容的一个动作嘛，对吧？而且现在你们现在已经是ATypePy 的参与者了，所以呢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大会能给你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主动的啊，通过 ATypePy 能改变 ATypePy 的一些东西啊，这是大所有东西都是要靠自己做的。嗯，
另外一个感想是茶歇的橙子非常甜
啊，那个橙子挺好吃的，比我想象好吃。
嗯，非常甜，对，非常好
啊。难道不是那个梨吗？
哎呦，
哦，那个梨的造型非常标准，那个咬一口就能当我头像。
对，就是那个西式的梨嘛，那个品种不一样嘛。嗯，就是大家在油画里面看到那种梨，
就是一个造型非常标准的一个 typical 的梨的造型，
偏长条型的那种嘛，就不是中国式的那个鸭梨的那种品种嘛。
然后觉得哥本哈根这个城市逛这个城市感觉一般，就是不是那种非常好的非常好逛的这个城市欧洲城市。
人家本地人都骑自行车好吧。
然后我的真爱是那个小黄船摆渡船。
好吧。
我一定要在自弹自唱上再给大家安利一下哥本哈根的这个公交船。我在现场好像都给身边的人都安利烦了后来。
我还挺喜欢哥本哈根的，因为在哥本哈根咖啡浓度非常高，就哥本哈根有好几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烘焙厂，然后每一家我都去了，然后甚至有一家去了翘了一早上的 ATypePy， 然后去喝了五杯咖啡，后面我 ATypePy 结束以后去荷兰根本没有时间喝咖啡。
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哥本哈根非常符合我对北欧的这个印象，就是你对北欧所有的这些刻板印象就在哥本哈根都能找到，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很放心。
Eric 也是第一次去丹麦吗？
那对，我也是第一次去丹麦，然后对啊，就是北欧大家都说的吧，很贵啊，然后房子很好看啊，丹麦的建筑对吧，你去看他们那边，就是亲身去验证了一下。然后交通很方便啊，丹麦的他们那个铁道也很漂亮，就是，
是的，我甚至觉得丹麦
丹麦整体在公共交通上都比荷兰要方便
啊。对，那不是一个层级的，不要和荷兰比。虽然他们两个国家都喜欢骑自行车
啊，对，这是唯一的共同点。然后丹麦的地铁站非常漂亮，就是很干净，很干净，就是干净到有点恐怖的那种程度，然后非常漂亮。
而且和其他欧洲城市比的话，就是丹麦的那个地铁系统是非常新的，他们是2000年以后才建的，所以很干净。你不像巴黎的地铁，那个可是全欧洲最古老的地铁，所以也没有办法，知道吗？
他们地铁还是就是那种带车头车尾带天窗的，然后你可以坐在那里看穿轨道，然后什么有变轨的时候就是特别好看。我就坐那个环线嘛，就是从那个中央站想要去进市区逛的话要坐那个环线嘛，有时候坐反了，然后我就干脆就整个环线就从头到尾坐了一遍，非常非常快乐。
我就不吐槽了，其实从头到尾我们这次有多少人做过多少次做反了的事情，
主要是听不懂报站嘛。我们就到的第一天还把火车坐反坐到隔壁市区，
不是坐反了，是坐错班次了，然后他转到另外一个道岔上去了。
对，不是火车的错，是你们的错，
分到另外一个方向，然后而且它是个大站车，所以直接就到了下一个大站去了。我们去问这个乘务员，我们说我们要去中央车站，他说啊，他的英语也不是很好，他说了好几遍，他说 I said 的意思就是我
明明跟你说过，
对对，他说上车前我就喊过说这辆车不去中央车站，然后我们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最后在隔壁是下了车，但是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唯一一组这样的，还有一伙人也坐错了，所以组了个团，然后又回到了中央车站，然后就好长时间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吧，将近一个小时。
反正像这种事情的话，也可以算是就旅行的各种体验吧。
所以陈主这次经历是比较丰富，感觉他各种交通工具都已经坐错过了。
对的，就出了很多，反正就是在哥本哈根出的岔子并不算多，去荷兰出的岔子才多。
好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都录了快要两个小时了，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必须要说的吗？不能说的太多，要不然我没法剪了，真的是。
啊，要不最后再说一下那个旧书摊吧。
啊，你说吧。
啊，这个我刚刚忘记了，本来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本届 A 太太关于文字排印或者说排版浓度最高的，并不是就是演讲本身，而是那个老爷子的，就是那个瑞典老爷子的旧书。就他真的带了很多很多，就是他的就是宝贝，甚至他还最后一天跟我说，如果你有什么想买的书，可以在他的网站上就是给他发那个 wish list， 然后他如果找到了，他会给你发邮件。然后我在本届 A 太派的旧书市场完成了，就是我很早之前就有的梦想，就是我一直很想买到一本就是第一版的那个 Modern Typography。
恭喜你终于买到了。话说你买那么多书，你行李不重吗？
我最后带了60斤的书回国。
好吧，
我去荷兰又买了30斤。
这年头买书都按斤算。
他直接有一个行李箱，还有一个空箱子。因为我当时是在机场迎接他，我先到的机场嘛，就是因为他最终还是赶上了那班比我只晚15分钟的飞机，当然有点延误，但最后还是我在机场等到了他，就看着他拎着一个箱子行李箱过来。我说那你是不是没有托运了，他说啊，这个是空箱子，我还有一个托运的装行李的箱子，这个空箱子是用来装书的。
啊，没有，那个最后两个箱子都拿来装书了。其实在哥本哈根那个旧书摊上买的没有很多，反而是去荷兰买的很多。在 A 太派的时候我非常谨慎，就是我记得艾瑞克第一天狂买。
我也不是狂买，其实因为我买的都是那什么字体样章之类的东西嘛，所以呢并不是非常重啊。如果真的买那个大书的话，我现在因为我在日本的话也可以直接买嘛。有些东西的话就是能在当场看到那个品相的，能确定的，就因为在你在书店可以翻嘛，你在网上买东西你就没法翻，然后没有办法确认那个品相是什么样，就挺讨厌的有时候。你寄来的东西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买的话其实在网上有时候挑还更容易挑，说实话。
但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这个线下翻的过程吧，因为很多书我也是网上看到过 网上看到过图片，
嗯，
然后你到线下翻的时候发现它跟你想象中差别非常非常大。嗯，这次在这个旧书摊上就有很强的这种感觉。本来有几本就是我之前很想买的书，可能真的你线下看过实物以后就不是很想买了。尤其是那个 Matrix 的那本合集啊，之前我网上刷到图的时候对这本书可憧憬了，然后那天我发现它那里放着一摞 Matrix 的时候，然后我就在那里翻那个 Matrix， 然后那个老爷子就跟我说他这里有一本合集，问我要不要买，然后他把那个合集拿给我的时候瞬间就我还是买一本真的 Matrix 的某一期吧，就会有这种感觉。
那不一样了，那个你因为你如果是自己做书的话，对啊，每个人看书有不一样的读法的，有些人只是想看里面的文章，有些人是要看那个书的装帧，有些人是要看里面的字体，这个每个人要需求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商品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好，那就感谢两位，反正两位也是我们自然自唱的老听众和老朋友了，肯定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见的，好吧。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和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的 Type 会员抽奖的结果。那6月份恭喜 ID 为你四奇 NRSIQI 的这位会员获奖。那我们6月份的会员奖品呢，还是日本字体公司写研的字体样章，也就是写研样本册啊，里面呢是当年这个写研照相排版里面用的一些字体，包括有日文、外文，还有很多数字符号啊，一共是290页。那这呢是 Eric 主播呢在日本为大家准备的。请这位获奖的会员朋友回复我们的邮件以告知我们的邮件信息。我们的 Type 会员呢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好了，那也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账号上面的名字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呢找到我们，那在 Instagram 上面呢我们的账号呢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这样一个 ID。然后我们还有小红书啊，小红书呢是文社啊，就是文字设计文社的 Type 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网站，也就是我们的主站的 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我们现在呢还在不紧不慢的准备播客十周年的计划，因此呢现在还在进行这个征文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写邮件啊，以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为题来给我们写征文，也期待大家的交流。本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